弟兄姐妹平安，10月24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Money can make you ruthless， 金钱能使你无情。引用的有两节经文，第一是在箴言20章14节，买物的说不好不好，极致买去他便自夸。那在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顾客对店主说，这个东西价钱太高，品质又不好。当他买了之后，却对人家夸耀说，这个东西我出半价就买到，品质又好。第二节经文28章第8节，人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如果有人以高利放债而变得富裕，他的财富将转入善待穷人者的手里。所以今天提摩太凯牧师在 Money can make you ruthless， 金钱能使你无情这个标题之下呢，他就说金钱能使你不诚实，但更多的时候呢，它使你无情。所以你看20章14节描写很多人呢，称之为的就是所谓的灵敏的买卖，就是你很聪明，你很会做买卖。买家呢公开对某个项目呢出价，坚持呢啊那个项目那个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但买到了私下却显明他知道那个东西的真正价值，那个是真的是很好很不错的，然后就沾沾自喜说自己用很便宜的钱买到的。那28章第8节啊，则显示出神的律法对以色列的教导，也就是如果那是做买卖做商业交易，那有利息的贷款是合宜的，因为双方都要盈利。就像申命记23章20节讲说，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呢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呢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当你去看28章箴言第8节28章8节说，你用你自己的厚利要加增你的财物好像你就赚高利贷了，可是呢你这个钱到时候会给那个怜悯穷人者，就是怜悯穷人的人呢，这个钱你是在给他们存钱的，做积蓄的，因为到时候会落入到他们的手里。那根据申命记23章20节，的确神教导你可以就是说取利，就是说借利借贷给别人可以收取利息，因为这是商业交易嘛但是如果对自己的弟兄就不可。所以呢提摩太凯牧师说商业交易有利息的贷款是合宜的，因为你们双方都是要盈利，但是对于需要帮助者才能够存活的那些贫穷的信徒，那些肢体，你就不应该收取利息利未记25章35到36也有讲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要帮补他，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寄居的一样，那你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所以在最后这一段第一段的最后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耶稣谴责那些合法但是无情吞噬寡妇家像路加福音20章47节，耶稣指责那个文士说法利赛人说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但这些人呢是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最后一句第一段最后一句提摩太凯牧师就说，你不可以借着占那些人的便宜，哪一些人呢？就是弱势群体，你不可以借着占他们的便宜来赚钱。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在今天所讲的这些例子当中呢，我们有的呢就是无情的个人主义，在每个例子里面你都看得很清楚，就是个人的盈利你赚的钱被放在他人益处之前。那今日呢有巨大的经济不平等，而这个巨大的经济不平等呢乃是非市场趋势，这不是市场趋势， 而是在财务上，而不是在性关系上，一种新的放任。那这句话呢，是提摩太·凯勒牧师引用诺贝尔经济学者经济学者诺贝尔奖得主 Paul Krugman。 Paul Krugman 呢他是经济学家，他真的是经济学家，他是也是纽约时报专栏作者，他也是那个麻省理工学院非常杰出的校友，当然他也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过经济系的教授，那现在他在我们纽约私立大学做经济学教授。那他在2008年的时候他得过诺贝尔经济奖，那他就常常是一个经济啊时事评论者所以呢这句话就是他发表在那个纽约时报那上面的一段话，那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就引用他的话。那他是怎么讲呢？他就是讲说今天存在着有经济上的非常大的一个不平等，而这个并不是市场的趋势，它是一种我们在财务上的一种新的放任主义，好像大家都可以这么做，然后就放任它。这个不是性上的放任主义，是市场上的就搞得呢有钱的人就更加用他的钱去赚那个弱势族群的钱，那没钱的人就更加的穷乏。那这个在等一下他的祷告那边他有提所以在第二段最后提摩太·凯恩牧师说，金钱具有使你变为无情让你认为无情呢就是很正常，具有这个能力，你知道吗？金钱有这个力量，让你觉得说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嘛，应该的嘛，理所当然嘛，无情就是应该这样嘛。那什么叫无情？等一下在他的祷告那里也有讲。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的反思问题挑战我们，就是你在哪里看见了金钱使我们无情的力量呢？那这个呢在提摩太祷告中你也可以去反思一下。他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对这些弱势人口弱势族群的有这种良心跟关心，以至于呢我们不会借着把那些败坏的娱乐节目卖给年轻人呢去赚钱，或借着呢卖那些没有用的产品给年长的人，然后来赚他们的钱，或借着呢卖那些贫穷人根本没有办法负担的那种房贷给他们，来赚他们的钱。那我祷告你会感动我们是整个国家都这样子来 do justice 行公义，阿们。那其实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在讲说金钱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你可能都觉得没什么，或你根本不觉得，但其实它就真的会使你无情，它不是使你不诚实而已更多的时候很多人呢，我记得在那个提摩太·凯勒牧师在讲这个箴言最前面一月份对智慧有一些讲解的时候，他讲到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你会不会参与在一个公司里面，但那个公司其实是剥削穷人家的，比方说它是一个投资公司，但它是取巧的，比方说它是一个大公司，但是呢它却是跟海外的在美国到美国以外的那些第三世界国家贫穷国家，然后呢他们做一条牛仔裤可能他们才赚了2毛钱，但我们在美国你一卖呢却是卖了几十块美金，赚了好几十块，然后他们呢就很贫穷然后我们呢就是压榨廉价的劳力这个都是你说那是老板的事，那你为什么要参与你老板？你为什么要到这家公司工作？这个就是智慧那我们就觉得没有我要到大公司大公司才赚钱自己赚的血汗钱不干我的事我是很正经八百诚实正直做我这朝九晚五的工作我不偷不抢对你不偷不抢，但你参与了这个集团嘛。所以呢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金钱会让你无情有两种方式就是第一种呢就是你去做买卖的时候，人家有某种应该固定的价钱你也知道它大概应该值多少钱，但是呢你把人家杀价到 那个东西好像不值钱，可是等你买完了，你自己又沾沾自喜，说这个不值这个价。那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去 W 城市要买一条裤子，结果因为冬天很冷嘛，那时候十月多吧，十一月很冷，那我的裤子就是因为不知道天气嘛，所以呢就很薄，那他们就带我去菜市场里面啊，那我就问说这一条多少钱，那个人一开始就给我开价125，我说啊这么贵哦，那因为我们不知道他那个价钱，说啊那么便宜点啊，我好像就讲100块，他说不行啊，110啊什么的，然后最后好像他还是100块卖给我什么的，后来我走了拿了钱，我当然是很高兴嘛，因为100块嘛至少杀了25块人民币嘛，结果呢我一个学员竟然说，老师其实这个裤子没有这个钱了，他说你至少要杀到一半，因为他进价他的成本就没有那么贵，那你们 W 城市人知道做生意，我们不懂嘛，我们哪知道他成本价是多少，然后后来我就问说，哎，你怎么不开口，他说我们这里是这样，你一开口我们就不开口，把我气得要死，我就心想什么叫我一开口，哦，我这远来的客人哦，就待宰的羊羔，那你不开口，你明明知道他应该有的，后来我就觉得你干嘛要把这个价钱抬高呢，明明你不应该抬高，它价钱是多少就是多少啊！其实我反而很什么，很羡慕，在最早期，可能大家都忘记了啊，二三十年前，那时候就是你去的时候要拿饭票才能吃到水饺，那时候呢，人家还把饭票给我们，然后就是你去啊，我们就去，然后他就问说要吃多少水饺，然后我也想不起来，我说10个。他说我们这是论两的，你要几两，我傻在那里，我也搞不清楚几两，后来我才知道说一般人就是2两，要不然就4两啊，我这都是学来的，这么几十年下来，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很羡慕，那时候店不多啊，但每一家店呢，当然没有像现在大家都笑脸常开啦，顾客就是什么衣食父母啊，没有，那时候每个人都是晚娘面孔，你爱买不买，大家就这样冷冷眼的斜眼看你一样，但是呢那个价钱都标在那里，就是说它是一个公道价，当然他会赚一点钱，但不至于像现在啊，比方说明明成本呢是50块，他就跟你讲说150，因为他等着你给他杀价杀到100，他就赚了50，他赚一倍啊，我就觉得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真是佩服这些做生意的人啊。但是总之呢，我跟你讲，金钱会让我们不诚实，可是呢更多的时候呢，金钱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做灵敏机灵的买卖，好像我们太聪明了，我买卖呢很这个人太聪明的生意人了，太能干了，这个是很可怕的，这个真的是很可怕，这就是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说20章14节，我跟你讲，你如果做生意啊，你知道价钱是多少就是多少，人家便宜你就便宜一点点的零头，不要给人家赚那么多嘛，结果呢像我们这种呢，哎呀，这个一双鞋呢在 W 城市呢二十几年前 一双鞋的价钱啊，这开价90块，我说啊那么贵啊，然后最后他说好70块卖你，哇很高兴，到另外一家呢50块，再往下走呢30块，同样的品牌哦，我就发现哦这些人做生意真是有够狠，哎，那你说老师谁叫你啊，对不对，后来现在呢，现在反正淘宝嘛，对不对，反正淘宝你可以比价嘛，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真的是啊，那第二个就是到底能不能收利息啊，如果是在商业，因为他跟你贷款一大笔钱，跟银行贷款一大笔钱，他是转眼要去做买卖，那反正都是商业嘛，所以呢利息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对穷苦人家，他是要借他不是借那么大的钱，他借小小一笔，因为他就是需要吃饭嘛，那他就是要付这个月房租嘛，那他跟你借钱怎么样呢，你就不应该收取利息，对自己本国人，对自己在主内 fellow believers 信主的肢体，你是不可以收的。然后呢第三个，你不要借着法律合法的赚人家钱，但是呢却吞吃了人家的家产，意思就是说 懂法律的人很懂得怎么样把你的家产拿走，把你的房子，把你的车子，把你的每一件事情拿走。也就是说，你不要借着弱势族群，他们不懂啊，不会啊，不能啊，你来赚他们的钱。那这里面呢，你就看到这里就是有一个个人主义，而这个人主义是很残酷很无情的，就是我的利益，我要赚你的钱，我在你之上，你的好处是在我之下，我赚钱，然后呢你何该被我赚。所以呢，难怪提摩太凯勒牧师会说啊，引用这个诺贝尔得奖经济学得奖这个 Paul Krugman 啊， Paul Krugman 呢，他讲的这句话真的值得我们去思考。今天呢，经济存在非常的这个重大的不平等，在大概将近大概将近快25年之前，当时呢，我有一个学妹从台湾台大图书馆系跑到纽约来，我那时候在纽约服侍我们就聊起来，我就问家乡的事情，他就说：“哎，现在台湾真的是很可怜，那个穷人啊，这个经济不平衡，就是说现在台湾老百姓啊，在当时的他说就是经济不平衡，有钱人非常有钱，没钱非常没钱。”真的很穷苦，这种贫富差距，我印象中记得很清楚，就这四个字，贫富差距，这个就是经济的不平等。然后这个经济不平等呢，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一个趋势，它是我们在财务上一种新的放纵放任。好像呢现在在选举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就在观察两党的政策，民主党就是让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然后共和党就是怎么样尽量去提升让贫穷的人这当中贫富差距不要太大。但是呢他并不讲究像民主党就是你这些穷苦人你多生孩子我就补助你就是鼓励你继续偷懒继续放纵。他没有，共和党就是要你也尽你自己的责任你这边尽责任那政府帮你一点。并不是说就你不用工作吧，然后就吃香喝辣领政府的救济金，不是。所以你一定要去思考我们的信仰怎么样子进来你一定要思考这一点。今天呢，我想如此这般那地也真的是很贫富不均，这个贫富差距真的太大了，这是很可怕的。因为有钱人没有在穷人家身上看到他们应负的责任。那教会里面呢W 城市是很有钱这么有钱呢却斤斤计较，他们呢不但牛在草场上踹草要笼住他的口不给他们当得的工资，还跟工人斤斤计较，真的是很可怕。他们说我们有钱，所以是我们站讲台，我们派单，就是这些又有钱的就到各地去讲道。你有钱你未必有经过神学训练装备，你只是在赚钱之余呢又打你的知名度，哎，这真的是很糟糕。对不起请原谅我，如果你们是 W 城市的，因为我有学生在那里我对你们实在是这个眉头都皱起来又不讲版权又倒印又干哎呀一堆的事情，真的是令人家呢不要说我很生气啊，上帝将来也会谴责你们真的会谴责你们。难怪呢那边有一个牧师有一天就说，在我们录了这个阶层卫主几年前的时候过了几年呢，这个牧师来找我就说，你能不能录一个版本专门针对我们商人，因为他说教会很多做生意人但是这个生命都没有成长。我真的有时候想，我真的想这么做，后来我想算了，反正你们这些商人忙着赚钱也未必会听我们讲，算了，就算你们听了你们也只是当做一个理论派单你去讲道的时候你讲的头头是道，你自己也不去操作，算了不讲了。所以呢，在你看看当我们个人主义这种放纵让自己可以随着有钱就更加用钱去滚钱的时候，穷人家永远没有办法。穷人家你想想看你有100万你去租一个店面，跟他一个月只有1000块，他只能摆路边摊嘛。那你100万你钱滚钱，可能一个月一年啪钱就回来了， 就变两百万。那他路边摊一千块，他天天赚，天天赚，如果有赚的话，做个要死要活的，他可能一个月他才能够赚个三千块，可能如果有那么多的话，现在经济不景气，大概就没那么多了。好了，总之，他要累积多久？搞不好他一年都赚不到一万块、两万块呢？那你一百万，你又可以扩充店面呢？这真的是很可怕。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的祷告真的是让我们反思，也让我们去真的在神面前认罪，就是金钱使我们无情的力量。我相信 W 城市的很多商人都是无情的，但他们认为自己很有情你看哈，他们讲逢年过节圣诞节，哇，那他们的城市都交通拥挤，为什么？因为每个在外地做生意人都把他们在外地的那种有名的跑有名的那个车啊全部托运回来。我说干嘛托运回来？你出门就打滴，你出门就叫滴滴打车啊？不不不，要炫耀一下。所以呢，哪怕出门就在自己的城市开一点点，也要炫耀，叫回来，把车子运回来。然后呢，圣诞节的时候，哇，那摆两百桌，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就是要所有的这些会友一年都不相见，通通回来，通通奉献。对啊对啊，然后他们就觉得是应该奉献了，因为这样子呢才会赚更多的钱，不然上帝就不会让我赚钱。哎呦，真的很可怕，连奉献也变成是这个样子，不是出于爱神，不是出于爱人。金钱已经败坏了你，使你无情。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在这里讲的三点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哦，就是求主给我们有这种良心跟关心，对那些弱势族群，以至于第一个年轻人他们有分辨的能力，但是你却贩卖那些败坏的娱乐活动啊、节目啊，办那些活动，办那些节目，然后他们就花钱出钱，对不对？你就赚了他们的钱。比方说一些什么在美国那种摇滚乐的活动啊，什么什么 party 啊等等的。第二个，年长的人啊，年长都会注意健康，然后你就说啊，这个可以让你长命百岁啊，台湾也有啊，然后呢，如此这般那地也有啊。就是哇，就有那美国是借着广告啦，美国比较不是那种上门推销啦，因为人家不认识你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说啊，这个好啊，对你颈椎好啊，对你腰好啊，对你这个好啊，买这个维生素啊、维他命啊，买这个补品啊，买反正他也不懂嘛，那他买回来都是无用的产品啊，老年人他也没分辨力啊。然后呢第三个是什么？贫穷的人就是因为他穷嘛，你还搞了一套系统叫什么呢？叫做房贷。然后呢他每一个月他就是很穷嘛，他赚的钱仅够温饱差不多，他却每个月要交你房贷，期望交了30年他能够有那个房子，他一辈子就成为房奴，真的很可怜。所以金钱，然后我昨天还看了一个视频，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万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房地产大亨啊，他就要退出那个房地产，他有一些理由讲到什么什么，然后就什么这个取向，然后他就讲说大多数人呢其实都只买一套房呢，他甚至住一辈子就一套房，然后呢代代相传，甚至是这样，所以呢炒房炒到最后这个房子每一个都拥有两三栋都拿去租，所以他说这个房子其实他是因为这样他就认为他要退出，因为他觉得市场房地产已经到了一个也许还有少数人可以去玩，但是他认为他应该退出啊。那我就在想，我从他的话里面就在想，哇，有人不止一套诶，你要那么多套干嘛？难怪 W 城市曾经有一个弟兄哦，他很想要赚钱，以至于他真的疯了，真的实质上精神分裂，后来呢信了耶稣了，慢慢的现在正常了正常，但是呢就是他要很小心，再不要想要赚钱等等。但是呢有一天呢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我们这种外地人啊来这里 W 城市是很受欺负的，我们都被排挤，然后呢他们都住那个很好很好很好的房子，我们就只能租，而且租得很差的房价，因为很贵，因为他们把内地的百姓又不是像 B 街城市这么一流的城市，竟然房租也那么贵。然后我听这个弟兄讲，其实还是可以听得出来他里面那种愤恨不平， 啊，我也可以理解啦，那房租真的是很高嘛，那能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呢对我来讲啊，我在纽约有崔牧师留下来的这个公寓，然后呢我一个人租，自从呢做施工之后啊，在刚开始那我就求主说，那我走了这个房子要有人来，那我就租出去吧，所以租给学生，然后现在呢就是我的室友啊等等，这几年这样子啊，就是他们来租啊什么的，然后毕业走啊什么的啊，那我的室友是他不是学生嘛，那我就不会像这附近啊就要给人家收那么贵，我就觉得哎干嘛要收那么贵，我们可以付每个月的我们大楼每个月还是要付就是每个月的月租费啦，就是月租费，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那够了就可以了，不要给人家赚钱所以呢我们要，因为我常常想到一句话，就是圣经里面讲，你要想起啊，你以前有一个这个现代版翻译啊，就是你要怀念你也曾经做过异乡人，就是说你也曾经做过过客，你也曾经在埃及地寄居过，意思就是说以前呢我刚到美国的时候，那我们也是这里读书的时候也是租人家房子嘛，也是过客，后来毕业了回去了也是过客，过客呢当然我们就很希望房东不要涨房租啊，然后呢长期的啊，我们把他房子维持的像自己的家好好的啊，有一些房客真的是我觉得卫生条件不好，弄得搞得脏兮兮的，然后那个水池啊厕所啊不该丢进去的东西就不要丢啊，然后呢水池那个应该要有一个绿斗在那里，洗脸池或者是烧饭做菜的那个洗菜池啊，最好要有一个绿斗，这样子呢菜才不会碎渣渣进去然后就堵住。我在如此那般那地呢看到很多人的家跟教会没有这个好习惯，所以常常我就看他们碍眼了，那教会那个洞很大都堵住了，水就这样积积积，然后就让慢慢下去，其实你就去买一个绿斗嘛，那大家有这个习惯，每次那碎渣渣就捞起来嘛，对不对？这么好的习惯你不去养成，哎，真是好。那我们再说回来，当我们在经济上曾经做过寄居的，而且我们要想念我们在这个地上是过客的时候，你租人家房子哦，就不要太贵啊，最好就是这样啊。当然你也不能说就不给他，在美国有这样，在美国有一些比方说老人家，他们有这种所谓的 room and board， 就是说他会提供给你，就是说免费给你租，但是你要负责，比方说你要负责把垃圾桶拿出去一个礼拜打扫一次或者是晚上回来跟他稍微聊一下天，比方说半小时一小时对，就是这样美国有一些老人家他的房子他会在外州啊，他会这样给你住的。然后呢我们如果要租给别人呢，你不要房价太高了，差不多就可以了。比方说你们这里的房价，如果一个房间在纽约，比方说从1000到1800没有1000了，大概就是差不多我们这里附近吧，大概就是1300-1500到1800左右，你说美金，对，那你就不要租人家那么贵，不要租到1300，你租人家1900，你说老师你打乱了市场经济，你又不是要赚钱，你就不要为了赚钱而赚钱，这个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种 relationship， 那种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里面提摩太凯勒牧师告诉我们，你知道吗，当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思考对那些弱势族群，求神给我们良心，给我们关心，关心到他们。如果你们教会里面有比较穷的人，比较穷的人，你也可以讲说，你们谁愿意练习，就你们谁有爱心啊，来帮忙我打扫啊，然后呢我作为回报，可能比方说你来跟我扫一次，大概一次，两小时，我作为回报可能给你多少钱，你就把一些工资给他，但是不要一副那种趾高气昂好像施舍给别人那样，你行有余力可以去对弱势族群 把你从神得的那种爱给出去。你要很小心，金钱会使你很无情。我看到其实最无情的就是 W 城市的人，他们跟你有关系，而且关系非常好，他们才会奉献，才会请你吃饭。如果他们跟你没有关系，平常啊，他们根本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你看啊，直到如今，其实啊，我们在如此那般培训，很多弟兄姐妹呢，他会奉献啊，但是呢，这些奉献人呢，其实都是像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他们自己并不是特别有钱啊。像有一对夫妻。他好像就是他们那个房子卖了什么，然后有什么有就是好像就是十万块还是多少，他们就觉得应该奉献，然后就说老师奉献给你们机构一万块啊、哦，我真的就是很感谢他们啊、不是奉献给我个人啊，你们不要误会。但是呢，在 W 城市是没有的，然后在别的地方啊，他们可能是做学生事工或什么，他们会固定的支持我们，对对对对，但是呢。不是那种很有钱的人啊、那种大部分城市人说老师我每个月我们固定支持你们机构，没有没有。所以对我们来讲呢，金钱真的会，我不是说你要支持我，你可以支持你们本地本家那些你眼睛看得见的那些穷苦的弟兄姐妹啊、帮助他们去学一技之长，帮助他们甚至低利免息贷款给他们去学一技之长，然后呢让帮助他们去比方说有一个小本生意等等，你都可以做。反正你想要去爱一个人，你一定有数百种的方法，你一定会很有创意，因为爱会使一个人有创意啊、真的会是这个样子。就像我啦，我不一定很有钱啦、啊，但当我知道有谁有需要的时候，我可能噔就过去了。我可能会比方说就像我讲啊，我就线上知道我大学同学在台东做那种真的那种很落后的民族教育都不好的，就希望那里不要这样文盲的。好，那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我就说没问题，然后我就立马支持他啊。那你说可是你们这些支持别人呢，你们自己本身也要靠别人支持，对啊对啊，但是你不要想这么多，你想到就是当神感动你的时候，你不要是一个无情的人，你就奉献。对我来讲，多多奉献，当我多多奉献的时候，我根本就不在乎我的将来。如果将来就像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啊，真的有一个珠宝商，他就讲说李老师那你晚年呢啊，你生病呢？我说上帝照顾我。他说真的，我说教会弟兄姐妹。然后他说你死了，棺材本了。我说上帝。他说不要这样子啊，讲真格。我说啊，教会弟兄姐妹。他说哎，那太不公平了，你把这难担的重担给弟兄姐妹。我只讲一句话，我只怕我自己没有资格让弟兄姐妹给我办丧事，我只怕我自己所在的最后一个教会，我的生命不足以有这个资格。让他们觉得说这个人这个传道人一生为主，我愿意。如果我在神面前向神敬忠，那我根本都不在乎，我人都死了我还在乎什么。你说像野狗一样在地上砸砸砸的，那就像野狗那样砸砸砸吧。不过不会了，因为我已经办了那个我们那个驾照更新啊，身份证更新啊，国家要选举要更新登记啊，他都会问你啊，要不要捐献器官，你死以后啊就是你只要医学上一宣布你断一口气的断气那一刹那，他们要赶紧把你的肾啊什么心脏啊哒哒哒哒哒全部能用的全部都保存，然后积极的给所有在登记等候的人。那我已经登记了只是呢我求主呢不要让我得癌症，因为得癌症如果要化疗真的很讨厌，要化疗那身体器官都给化疗化的都不好了，那就没有办法捐献了。所以如果全部都捐献完毕了，那剩下就是外面的手啊脚啊那些一堆土啊，那如果真的狗吃了，那至少还给狗有食物吃也不错了，然后我的灵魂就回天家了嘛。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太顾到今生。那最重要的我觉得提摩太凯恩牧师今天讲的真的是求主赐给我们对弱势族群的良心和关心，以至于我们不会做这些做那些做些 这些那些给那些年幼无知人赚他们的钱。你知道当我在马来西亚，我听说竟然那些卖毒的毒品的人，他们小学生就吸毒，他们把那个毒品用那种非常稀有稀少的弄在糖果里面卖给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就吃，吃完呢他别的糖都不吃，他就是要吃这个，因为他已经上瘾了，他觉得这个很好吃，他不知不觉，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定要买这个。我说哇，然后那个医生弟兄告诉我说，我真的吓坏了，天哪，这个卖毒的人啊，你竟然败坏了我们的年轻人，这你会被耶稣所定罪的，真的求主赦免他，原谅他，拯救他的灵魂吧，让他不要继续贩毒。而我们真的会这样，我们会利用人的软弱无知弱势来占他们的便宜。求主帮助我们的生意人，帮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让我们教会有钱的弟兄姐妹呢，能够在贫乏的弟兄姐妹身上看到当尽的责任。主啊帮助我们不是沾沾自喜自己很会做生意很会赚钱，而是沾沾自喜于自己很敏锐，可以看见哪里有肢体的需要，哪里可以去资助这些人，而且沾沾自喜于自己很有创意的可以帮助这些穷苦人，可以有一技之长，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工作或者一种小小的生意，以至于呢这些人不会沦落街头，然后不会有一顿没一顿的这样子。主啊看起来呢好像这是一个理想，但是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是说求主感动我们是以整个国家的力量来在这个地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那样求主让我们教会有钱的人就是如此。也求主帮助我们这一些真的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人，我们谢谢你供应我们有衣有食，求你让我们在衣食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是呢至少有吃饱，求你让我们有知足感恩的心，以至于我们不是想要赚更多的钱，而是想怎么样更多的用我们这个家的力量，比方说一个家庭彼此相爱来服侍你，来服侍邻舍，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